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操练宽恕。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微信的天聊直播上面讲解奇迹课程了。那之后我们大概就会固定在这个地方，大家只要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就可以关注。那之后我每个礼拜都会把时间跟章节设定好，大家就可以事先进来观看，然后研读我们要讲解的章节。那我们今天讲的是13-2，正文的13-2，延续前面那一节呢，继续在谈罪疚这个主题。那这个主题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在第13章谈的既多又深。那在这个13章呢，你会感觉到比前面12章啊，前面的1到12章的那个深度都还要再更深进去。那讲的越来越是淋漓尽致。那刚才我跟佩璇要出去吃饭的时候，他还在跟我讲，昨天晚上睡觉前就读了这个13-2，就觉得读得很愤慨啊。那接着就不读了，就把书放着就去睡觉了啊。这个13-2的内容啊，还真的是挺深的，而且讲到了我们的心坎里面去啊，而且可能会打到你的小我。不过呢，这个13-2啊，如果你了解的话，它还只是一个预备，好，预备要进入下面那个大魔王，就是13章的第3节。13-3呢，这个是我们下礼拜会给大家一起来研读。那它的内容非常好，而且很值得反复的阅读。13-3一定是5颗星或者6颗星。那在我之前前面的第一本书《奇迹之旅》里面呢，我也有把这一节做了详细的书解。那这个13-2他还持续在讲罪疚，你看他这个标题，上主之子的清白无罪。那刚好这个早上的时候就跟北京的一位弟兄在做这个諮商，那我们都发现说不管是他或者我就是都有这个问题。应该说我的以前的我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容易会自我定罪，觉得对事情感到很内疚。那我们就在讨论说，这个部分你到底该怎么去看，怎么样去宽恕，才能够让自己的心能够得到自由。好，那宽恕这个自我定罪呢，其实到最后这个要领就是你一定要去坚信，这个上主的创造一定是清白无罪，因为上主是圆满的，是无罪的，他只有爱没有罪疚，所以他创造了圣子，也就是我们的实相一定也是清白无罪。不管此前你以为自己曾经说过什么话或者做过什么事，那这个上主的创造它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这个是我们在宽恕的时候要能够彻底的去认清的。那这个罪疚呢，大家都知道说小我喜欢投射罪疚，那有时候会投射在别人身上，有时候投射在自己的身上。那其实喜欢投射罪疚给别人的人啊，通常这个自我定罪也会蛮重的。而且这个自我定罪你不要以为比较容易宽恕，其实很多时候啊，你反而是这种自己的内疚感，不管是对家人啊，对小孩啊，对伴侣啊，可能你觉得你说错了话，做错了事，有时候这个内疚感可以持续非常久，持续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办法化解。所以我们来跟大家谈一谈罪疚，就是这些。好，那这个文字里面呢，我们就从第一段进来看。第一段呢，他说投射的目的最终不外乎摆脱自己心里的罪疚。好，这个第一句话就一针扎下去。好，就是说这个小我他其实怎么样去除掉这个罪疚，或者说尽可能去降低罪疚。好，那大家记得小我是不可能没有罪疚，他一定要定罪。那这个我们越往后面读啊，就是会越清楚，尤其到这个第3节的时候就会给大家仔细来讲。那所以小我他顶多只能用一些不是很好的招数去把这个罪疚尽可能降低下来。那投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说这个罪明明就是一个自我定罪，就是我们前面那一节所讲的，但是我们却把这个罪就都安在外面，安在外面别的弟兄身上，这个就是他所说投射。那关于投射其实有很多例子可以举，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不过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投射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 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其实很容易会投射去定罪外面人的人呢，他其实也很容易会自我定罪哈。这就显示出投射其实是最终没有用哈。不管怎么样，你最终还是会发现你的内在还是不轻松的哈。定罪别人的时候，你的内在还是不自在的哈。那甚至这个罪疚其实还是在你的里面，并没有真的离开。好，那接着他说呢，按照小我的一贯作风，他最多只会把罪疚从自己的观念中剔除。好，那这边是错误翻译，这个观念应该改成观点。我的这句话就会跟下面那一句话就矛盾了。好，因为下面那一句是说小我是非常想要保存罪疚，好，那当然就不可能他会把罪疚从自己的观念中剔除。好，所以这个他的原文是 viewpoint， 好，应该是翻成观点。好，意思就是说小我他不喜欢从他的观点来看罪疚在自己身上，好，所以大家都是倾向于投射嘛，好，就是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管是社会事件或者是关乎我们个人的事情啊，我们都会倾向于去怪罪外面，好，这个叫做把罪疚从自己的观点中剔除。好，那不论小我多么想要保留罪疚，好，你一定会忍无可忍，好，因为罪疚阻碍了你一起上进。好，这个道理我们在前面那一节啊有跟大家来讲啊。那这个小我呢，它其实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想要去保存这个罪疚，但是它在表面上就好像要把这个罪疚给化解跟驱除啊，因为它如果让你看清说它就是一个罪疚制造机啊，你就不会想要再跟它在一起啊。这个是小我它一个蛮吊诡也是矛盾的地方。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就是说小我他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个罪疚保存下来哈。大概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刚刚所讲的投射哈。投射就是把罪疚还是保存在心灵里面，但是看起来哈，仅仅是看起来它变成像在外面哈，就是去怪罪外面的这个世界。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用美化的方式哈，把罪疚安上各式各样非常好听的这个字眼，好，就是譬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关于这个道德啊，哈，因为其实道德感是什么呢？说穿了不过就是罪疚感，哈。那用这种方式哈，啊，包括这种比较容易自我定罪的人啊，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是一种美德，好，因为这个人如果不会自我定罪的话，我们就会觉得他不知检讨，不知上进，哈。那这个其实就是把罪疚给它美化，好，或者说把罪疚把它美化成是责任啊，是义务啊，就等等等，好，这个其实都是小我的观点，好，来看这个世界。那这段有一个蛮重要的，好，很有趣的一句是最后面，好，他说呢，小我唯有让你相信他才是真正的你呢，方能唆使你把罪疚投射出去，使他得以更深的埋藏在你心里，好。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小我他一直想要去躲藏这个罪疚，隐藏起来，以免你看到他会受不了。那把这个罪疚隐藏起来最好的办法是藏在哪里？正好就是藏在外面，就是把它投射出去，觉得问题都在别人，觉得这个罪都在别人，这个对小我来说反而是最好的一种隐藏。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第二段哈。第二段的这个第三句啊，他说你仍然感到罪孽深重却不明所以，也就是说你仍然感到内在有很多罪疚但是不明所以。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哈，就是说我们试图去不管是透过投射或者透过美化去把罪疚给赶出去或者包装起来哈，但是最终这个罪疚不会离开哈，那依然感到里面的罪疚，可是就却觉得很奇怪哈。我们很努力的往外去责怪别人，然后往内呢就是很努力去改善自己，让自己好像变得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人，但是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觉得会有那种罪疚跟内疚时不时就跑来侵扰我们。那接着他说呢，你甚至会把罪疚跟小我种种怪异的理想混为一谈，因为小我常控诉你辜负了他对你的殷切期望。这句看起来有点冗长，不过其实他就是在讲期待，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任何人不管是我们自己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或 我们的小孩或伴侣有所期待的时候，这个期待本身啊，就带有罪疚的影子在里面了。因为假使他不符合你的期待呢，是不是接下来那一步就是定罪了？好，所以他这个理想就指的就是期待。好，人间的一切目的哈，都可以是这个理想。好，但是你毫不明白自己辜负的其实就是上主之子，因为你把他视为有罪哈。你若相信你不是本来的你，对不起你的人其实是你自己啊。好，那接着我们看下面第三段，他说你对罪疚的信念一直隐藏在心灵最黑暗而且神秘的角落。好，这个什么叫做隐藏在心灵黑暗隐秘的角落，其实就是指我们的潜意识啦。好，那其实这人他比较少直接写出潜意识这三个字，好，但是呢你看他讲的这个什么隐秘角落啊、隐藏啊这些字眼跑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他大概就是在讲潜意识。好，所以在学习奇迹课的过程中，你一定会觉察到越来越多从潜意识里面浮出来的罪疚。好，那这些东西不是不存在，不是以前不存在，而是说以前没有去觉知到。好，那他接着说呢，那角落隐藏的秘密是什么？好，这个就很深了。好，你心知肚明自己背叛了上主之子，而且定了他的死罪。好，那我们前面那节有讲到说，我们之所以内在会有那么深的罪疚啊，就是因为我们自认为攻击跟背叛的上主啊。那当然，因为这个上主跟上主之子就是一体的嘛，好，所以这个背叛其实也等同是一种自我背叛啊。那因为这个背叛这个攻击自觉有罪啊，而且是一个死罪。因为其实我们对上主的这个攻击，在小我的解读啊，其实是一种谋杀式的攻击啊，其实是一种谋杀。那就是为什么你在奇迹课程会看到，好，像下面第三句，好，它就出现谋杀这样子的字眼，好，那也是为什么我们内在的恐惧会如此之强的那个缘故，好。还有包括它下面第三句写到的，好，什么小我的毁灭倾向啊，自我毁灭啊，不丁死圣子是事不甘休的啦，好。一方面是指说我们最初跟上主在分裂的时候啊，就是把这个分裂的举动看成是一个疯狂的攻击还有谋杀。好，那再来是说因为这个举动呢，我们后面的这个自我惩罚，好，包括我们对上主的恐惧也都是这个冲着死亡而来的。好，那很有趣的是下面的第五句，好，这个会接到后面的13-3，好，还有更后面的21章第4节。好，这个21-4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好，应该跟13-3要合起来看。好，那大家有兴趣好，可以做一个延伸阅读，这样你会开始有点了解好，为什么是第五句好，讲得很匪夷所思。他说小我一看到清白无罪就会惊惶失措好，而且要置之于死地。也就是说小我看到这个无罪好，是令小我最恐慌的好，它甚至是一种恐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四段。第四段他说啊，小我大部分的荒诞行为都可以追溯到他对恐罪疚所下的定义。对小我来说，清白无罪就等于罪啊。这边他翻成罪大恶极啊，不过他原文其实只有 guilty 一个字哈，没有这么复杂的含义哈，所以他翻译出来就是清白无罪就等于罪哈。这当然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匪夷所思，什么叫做清白无罪就等于罪哈？不过你可以设想看看哈，假使就是今天你觉得，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人，然后他你觉得他对你做了错事，对你说了错的话哈，就使你感到很受害哈，那你就想定罪他，结果这个人竟然一点都不感觉到抱歉哈，完全不觉得他自己有罪哈，这个时候你会怎么看这个人哈？他视自己是清白无罪，但是这个时候啊，恐怕你的小我会火冒三丈，更想要定加倍的罪上去。这个就是他所说的，在小我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容忍没有罪的这个概念。那这也是为什么奇迹课程是一部完全讲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宽恕的课程，但是却被很多不管是学新时代人啊，还有基督教徒批评的很厉害。它是这么纯正的一部课程，我们却对它有很多很多扭曲的批评在，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小我无法容忍真正的无罪。那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延伸， 才会再延伸跟大家多讲一些，就是后面第三节的部分。那他说呢，凡是不发动攻击的，都成了小我的敌人，因为不定罪小我是不能忍受的，因为他们没有尊重小我对救恩的诠释，这就很有趣。对小我来说，什么是救恩呢？就是钉十字架，就是定罪跟惩罚，对小我来说才是这个救恩。就好像这个电视上这个，比如说家属是这个暴力啊，这个强暴的受害人啊，那这个家属如果没有看到这个嫌犯受到这个严厉的惩罚的话，就会觉得这个实在是太没有正义，他觉得没有得到救恩了，那下面他这个第四句他有讲到这个什么小我巢穴最黑暗的角落，一样是讲这个潜意识的部分，包括他讲说这个小我很努力要去守住这个秘密，也就是讲我们潜意识里面的追究。好，那接着是下面第五段。第五段呢，他说让我们在真理的宁静光明下看一看，你相信自己钉死了上主之子的这一个事实，那你始终不敢招认这可怕的阴谋，因为一旦找到了上主之子，你仍旧会想钉死他。这当然讲的是小我的思维，那就是这一可怕阴谋是你认不出上主之子，只因连你自己都怕找到他。就是说我们害怕往内去看，然后看到这个罪疚，然后看到这个罪疚底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钉死了这个上主之子，也钉死了上主。这个看见实在让我们太过恐惧，所以是我们内在一直很努力要隐藏不要去看到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都那么的害怕这个跟死亡有关的东西。那他说呢，你对付这种自杀心态的办法就是干脆忘掉自己究竟是谁，不要去看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否则你就会去看到自己最深刻那个小我的意图。那宁可活成另外一种生命，你不敢掀他的底牌，就是不敢掀小我的底牌，也就是不敢往内看，往前一次去看，把小我整个得看清楚，因为你会看到那个最深的罪疚，包括你犯下的滔天之罪，所以只好盲目的将罪疚突然的投射出去。但实际上你必须要看到小我的最深部，才有办法真正去根除罪疚，这个就是在因上面去解决。但是因为我们不想往内看嘛，可是又被罪疚逼得很不舒服，所以只好把罪疚给往外一直投射出去，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责怪外面这个世界的那个真正的原因。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七段的第四句。他说你为了逃避这个课程所费的心思远超过你逃避小我的思想体系。这句话其实看了很想笑，非常有意思。就像我自己在开这个奇迹课程的课，因为我自己在解读奇迹课程上面都还蛮直接坦白的，所以都常常会看到很多弟兄这个会逃避做练习手册啊，逃避读书啊，甚至把书搞丢啊，然后逃避来上课啊，然后有很多人他会跑来我这里上课，上没几次就这个不告而别，那你要问他什么原因他也都不讲，就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啊。那其实最后你就会清楚了解，这个其实无非就是在逃避，逃避奇迹课程所讲的这个真相，所掀开的真相，就逃避我们刚刚所说的去看到那个最深层的罪疚还有它的起因。那但是其实我也不会去责怪这些弟兄，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逃避的因子，我自己也喜欢逃避，只是说这个逃避你去辨认出它的时候呢，就可以减少这个逃避，因为至少你知道原因了嘛。好，那你不会真的离开这部课程，你知道你现在只是在恐惧在逃避而已，那就没有关系，给自己一些耐心，逃避一阵子再回来，也没有关系。好，那这多少影射出你相信不学这个课程对你算是一种保护，对小我是一个保护，你丝毫不明白只有你清白无罪的本质才是你唯一的护身符。好，因为相信自己有罪的时候，这个小我的定罪啊，你如果看那个最深部啊，都是唯一死罪，没有其他的，一定是唯一死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历那个生老病死，不断去经历死亡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前面一节有提到的，所以很重要， 清白无罪的本质才是你唯一的护身符，一定要坚信这个部分。好，那最后呢，我们读读这个第九段来做一个结束。他说：“亲爱的孩子，这些罪咎绝非事实，你那罪孽深重的秘密，其实什么也没有，只需将它带到光明之中，它就会烟消云散。那么再也没有乌云能妨碍你一起天赋，因为你会一起他清白无罪的圣子，他不曾死亡，因他是不朽的生命，如此你便会亲眼看到自己与他一起得救了。你根本不曾与他分开过，了解这一道理，你就会恢复自己的记忆，因那是对爱大无畏的肯定。天堂因着你的归来而欢乐无比，这份欢乐也终归于你。得救的人子即是清白无罪的圣子，认出他的真相，你便得救了。好，那这个是我们这节的末尾。好，那接下来下面呢，我们就会去探讨的是第三节。好，请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好，这节非常重要。那我们这个周末在台中有奇迹课程，好，图解奇迹的工作坊。好，那如果想上的还是继续跟我报名。那我们之后每一周都会提前把时程跟章节设定好，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好，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谢谢大家。